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各位同学，大家身心安康，吉祥如意，好，晚安。好，那么从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247页，《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啊，这边开始哈。好，那么从来讲来说的哈，我们先这个是讲的是欲求成佛啊，犹非满足。那为什么不能满足呢？应该呢从因下手。你想成佛，不从因下手，那什么光喊口号没有用。所以呢，因需进去成佛方便，好，成佛的因了哈。要是方便呢，必须无错谬啊，无错谬的道呢，还有呢那个要立力努力种因，好，才能够成就佛果。就像说我们如果想得到牛奶，可是呢你要扯牛的乳才对，可是呢你去扯牛角，要得牛奶你去扯牛角，那就是什么那个错谬的道了。你要挤，要得牛奶应该挤乳嘛，就是说你扯牛角就错了哈。若虽不错，难不圆满。虽然说你挤乳没错，但是呢其实不够力或是呢不够善巧，这个是不圆满。所以众多利利的亦不生果，虽然呢因为你不够善巧，方法不对，很努力也没办法得到佛果。那佛果的因什么呢？佛果的因呢，这里讲的是说一个是方便还有身见。这个没有讲的很多啦，重点很多啦，就是重点是以大悲心菩提心成就世俗地的福德资粮的方便，以身见分的圣义地无我成就身见分智慧的那个圆满，这两个呢这个才是能够构成成佛的两大车轨，方便跟身见。那就破他中，支那堪布就是讲那个我们在西藏的时候那个文成公主那个历史是讲那个唐太宗其实应该照历史应该是讲唐明皇因为唐明皇在那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国力就衰退了。因为唐太宗的时候国力很强，所以唐明皇受安史之乱国力衰退，那个西藏他们以前叫吐鲁番，就会因为国力衰退来侵犯。所以呢，唐明皇为了呢能够让吐鲁番能够不要侵犯那个他们的中国唐朝，就是弄个义女，那个义女那个叫文成公主，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啦。是某个大臣里面的女儿，她信佛，所以呢就把因为吐鲁番是比较没有文化了，所以因为刚好她信佛，利用文成公主的信佛禅宗嘛，所以呢希望呢文成公主影响他们信佛，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把文成公主下嫁到吐鲁番，并且把十二岁那个释迦牟尼佛像也带过去，那么信宗教给他们种心比较平息不会那么烦躁，所以呢就是止息他侵犯唐朝。所以那时候呢跟文成公主去的呢刚好是那个六祖慧能大师的一花开五叶嘛。一花开五叶他有五个门嘛朝洞灵气为阳，还有什么忘记了，是一为自己有神门总共五位嘛，朝洞灵济维养神门，忘记了莫照不是莫照是方法。然 然后呢，他跟着他去的不是这个五个门，是神秀大师的弟子。神秀知道哈，跟那个六智慧能是，他一个是那个明镜，那个心如明镜台，身如菩提树，时时勤拂拭，勿使得尘埃。这个神秀大师的弟子过去的。那过去神秀大师因为他的主张没落，所以他们学的是六祖慧能的法脉，虽然不是五个花里面呐、啊，但是学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法脉，所以去的话呢，他就误解成什么不思维不观察，他认为思维观察就是心往外求啊，所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那个那时候呢就是大手印大圆满的开始，大手印大圆满开始用禅宗的理论。来传的一个就顿超的法门，就是大手印大圆满。那大手印大圆满主重是止住修，安住在无念无相无住的空相里面修定。所以呢，他不因为修定不能观察修啊，所以他认为观察修都是颠倒分别。那这个传承是这样，禅宗的传承变成这种理论啊，所以重要是破的是他们啊，就是不用观察的啦。他认为观察就是执着啦，这种理论。好，那我们看那支那堪布就是禅宗的一个传承哈。等于如此道颠倒分别，就错误的认知哈，错误的执着，有作是云：凡是分别啊，况二分别即善分别，亦能系普生死。因为他在无念无相无住里面不能修观察修，他认为观察修呢就是执着，不管是二分别善分别都是执着。那所以呢，他的执着呢果相就不能离开轮回生死。他认为只要是分别都是系缚、啊、所以系缚不管是黑，例如黑白恶云、啊、都是黑善的执着，不好的执着聚障虚空、啊、因为真正的他认为生一地就是虚空了、啊、这问题生一地是不是虚空？不是，生一地是什么？上次讲，啊，是吗？你又错了，上次讲你又错了，生一地是什么？复习，哦，对对对对对，不是空性哦，哎，无我，很好。所以呢，这里讲呢，他认为只要有观察分别，都是执着障碍虚空，那虚空是空性，他认为只要分别啊，就是。不管是生理质量分别是说理质量分别都是错、哦、这个就是跟空性跟生一地把它混在一起了。生一地要观察的哦，生一地要观就生理质量 观察的哦，空性它只注重后面空性，前面的缘起无我的观察就忽略了、哦、这个是禅宗的注重后面，大手印大圆满是注重空性的内涵，可是缘起无我内涵就忽略了、哦，所以呢，唯有无分别住才是成佛之道。那安住在哪里呢？无念无相无住里面，他认为才是成佛了，就跟如来藏一样了，安住在那个无念无相真如就可以成佛了。哎，宝性也是这样说。那其师戒布施持戒等未能修如是了义，如果只是修方便分的布施持戒呢，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成佛的因，那是嘛下等根器的愚夫、哦、要修的、啊、如果是顿超的、哦、不应该这样修、哦、所以就是以这个角度、哦、所以呢对支那和善在此呢用80种赞叹、哦、不用观察修的经、哦、来用不分别经来根据成立、哦、这个成佛不需要观察，那所以便说否定方便分、啊、他不但否定方便分也否定生见分、啊、因为生见的生义地要生义理智量观察的、哦、也否定的，所以两个都否定。他修大圆满大手印就是没有观察修，就是定止住修，对，安住在空相里面止住修，他们觉得这样他们就已经获得解脱，是的，他们认为可以得解脱。那这个两个我们从果来看哈、啊，你安住在空相里面呢，你不管有没有只要对境他认为都不存在，会变成断灭见。那因为不存在他就不会境，不会影响他的心嘛。哦，这个可以啊，你那不存在境就不会影响的心嘛， 但是这个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你痛你总是会痛吧，总是会碰到打你啊，你的钱财损失啊，你没有衣服穿啊，你的那个没有东西吃啊，你的生病啊，对啊，受之衰老病啊，你这个是有感受的啊，你不能说不存在啊，这明明有感受，你不能否定它吧，因为你身体的感受不是外境来的东西啊，是你五蕴的感受啊，所以你已经否定外境的话，可你五蕴的感受你认为没有吗？你衰老病认为没有吗？这个就有点相违啊。哦，啊，所以他安住空相可以暂时，但是他没办法对，只要有痛受之，他就没办法避免，因为这个是实在有的，所以他就会变成只是压服外境的干扰，对五蕴的受，哦，还有内心的东西呢，这个快乐痛苦，那就没办法避免，自己的内快乐痛苦啊，就没办法避免，所以那个是暂时的排除外境的干扰而已啊，但是不究竟啊。但是传承禅的传承是这样修啊，大手印大圆满是这样修。那大手印比大圆满好一点，大手印是专注在念头跟念头之间。所以你看那个以前陈立安啊，他去修大手印的，他是创古罗摩切他们传承嘛，他是甘举派的。好啊，他专门去走路的看念头跟念头之间。问题走路看念头，念头看不到的，那怎么样才看得到？啊，对，厉害厉害厉害！当你静下下格那一段是念头是停顿的，所以呢，在我们那个在禅宗去那个去终南山打两次禅期，他们坐上是修数息，那下座呢就是经行，他们那个禅呢是圆的，那木都是木板做的，然后经行的开始呢那个香板很长嘛，夹，然后开始走。那走完呢开始呢第二次嘎嘎走快一点，第三次嘎嘎嘎有点小跑，第四次嘎嘎嘎嘎哦就好像没有跑但是快速跑，然后呢看你的爪数呢，那个吃饭那个有没有吃饭那个东西很响，嘎有没有嘎哦大家停了，然后刚你很快速跑忽然停的中间会变成脑筋停顿念头停顿，你们没有？你们骑车或开车有没有紧急刹车那一刻？有没有脑筋是空白的？那个就是见到白显了，那个就是明心见性了。啊，要不要下次明心见性一下？放鞭炮哈。对，就是这个，就对。因为惊吓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啊，都是要找到空白哦，不是念头，念头念头之间的空白，那很难。所以你定力要高才可以看得到，不然一般人都是看念头了，妄念、真念位空白那个很难找得到，所以要惊吓的时候才找得到。哎，啊，我曾经在高雄，哎，曾经也做过吧，我用那个塑胶袋啊，吹的，嗯，砰，可不够响。下次来放鞭炮，可是会吵到别人。这个就很简单啊。那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禅宗公案啊，就是一个法师他在参话头念佛者是谁嘛？其实念佛者是谁不对哈，因为大家都停在念佛者是不是？像那个我看那个中台山，我讲的很杂，我先把那个禅宗的那个经验，那个我看那个中台山他们在打禅期后有个小禅，他有个录影。录一个老参的法师，然后呢被我觉法师老法师叫去那个小参，然后呢老法师说念佛是谁，那个老法师我很就是很就是很自动的我，对，可是没有下一步，好可惜。那怎么下一步你们猜？念佛是谁我，然后要不要下一步还是停在我就可以了？谁在？我他问谁在念佛啊？那是我啊。你在哪里啊？应该这样说，因为能眼睛在我在哪里嘛？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根，不在尘，不在四方西方。你在哪里？ 然后找不到之后再空相出来，所以那只在我。可是你看你在哪里，这个应该在下一步才能直指 明心见性、啊、可是那个小三只录到前半段，另外是谁我，然后呢没有讲你在哪里，好可惜。对啊，是错了，就是停在前半段啊，应该是你在哪里才对，后面就追上去啊。可是你都讲停在前半段呢、啊，哦，好可惜哦。他录到我没有没再说，我滚出去我就滚出去啊，可是没有讲到无我啊。不是啊，我滚出去我的我出去啊，不是没有我、啊、一样是一样是，只是说他的禅宗我就讲不清楚，因为他没有教理嘛。像常常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找你在讲什么，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啊？空是什么样的空，是哪个空啊？啊，哪个自信，心是自信吗？啊，应该是我在过去心不可得，我在现在心不可得，我在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不管我也不会存，过去心也不是我啦，现在心也不是我啦，未来心不是我啦，因为这是五蕴的四蕴嘛，五蕴都不是我嘛，应该是用我过去心不可得，我现在心不可得，我未来心不可得，就变空嘛。不可得是显现境哦，不是去路境哦。哦，所以是用这样，我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三心不可得，只讲我三心不可得，但没有讲，只讲三心不可得，没有讲我三心不可得，很多传承都没有讲清楚，没问题。所以华严讲，哎，五蕴上找不到我，那个也是跟我找不到意思啊，变空相了、啊，都不是缘起无我，不是去路境哦，是显现境哦。哦，很多禅宗是找不到，就是参外头这样找不到，谁在念佛？然后我嘛，然后你在哪里？这个在重点，猛药是在后面，不是前半，前面的是药引啊，后面是主要药的主要方式在后面，可是都没讲，公案都没讲清楚，很可惜哈、哦。不过也是空相而已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都有啦，有不？希望你有没有？药石药石找不到，空空的记不起来。哇，开悟了，对啊，明心见性了，因为找不到，也是找不到啊，对不对？你本来有带钱啊，怎么没有带呢？啊，钱在哪里？要买东西，怎么钱没有？找不到，也是嘛，明心见性，所以每天都在明心见性啊。对啊，对，没错啊，想不起来是明心见性啊。对啊，所以这个不用我们什么太立根吧，每个人都可以证得啊。对，如果是这样道理的话，是不是？所以应该不是吧，这不是应该不是生意地吧，可是禅宗这样说你会觉得很奇怪、哦、那没关系啦、哦欸、我们举个例子、哦、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哦、这个是讲那个方便跟生见两个、哦、都要、哦、这成佛的、哦、一个修行的因、哦、世俗地就是方便，生意地呢、哦、就是生见、哦、生意地、哦、生意地跟空性有没有一样啊，不一样哦，记得哦哦，国父常常忘记，那把生地空性也跟一样。我上次讲的不一样哦，什么叫空性？复习一下。对，我找不到而已，不是无我。他是我找不到而已，不是无我，那空相而已。而不是生地哦。对对，生叫缘起无我。靠缘起，那无我破我执，把我是拿掉，那无我的内涵才生一地。可是他没有无我，是我找不到，不叫无我。无我要靠缘起才知道无什么我，那无什么我，那我七个、哦，没有常的我，没有一的我，没有自在的我，没有能取一的能取所取一体的我，没有地识成立的我，没有自信的七个我。可是呢，一般传人没有讲清楚，都讲无我， 但有七个我执，七个无我，这个都没说，传承没讲。哦，那龙树菩萨讲的最浅的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讲是因缘和合的自在空而已。你没有，有没有现在抛很多抛给什么那个心经讲的，心讲无事不存在。有没有听？现在都可一个人唱歌，现在目前很流行的。心讲的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空，有没有？没听过这个？男孩弹吉他唱的，没听过。那个他讲的是感受上的啦。我现在讲，你们也可能朋友会 party 这个音档，他会唱歌，一个男唱的。他说他就像一个泥巴。那个泥巴呢，它是嘛，就是我。可是呢，泥巴会塑成什么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就像人一样，有时候会当主管，有时候来当啊一个就是一个卖什么什么什么老板，就是他以前当一个什么一个很高的主管呐、啊，结果因缘变化呢，他没办法当主管，被发芽怎么样？会将来当一个什么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烤子啊小贩的老板。然后呢，他感觉以前这样风光，就变成这样，那一点不平衡啊。然后呢，他那个看到他的小孩就玩那个泥巴，泥巴呢，那小孩子说，那问爸爸问小孩子说，你要说什么呀？我说可以啊，我可以换成人啊，一个什么车子啊，一个什么房子啊。他才发觉，当那个一个宏观的当什么主管，像当一个换小卖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老板。都是塑出来的，都是泥巴塑出来的。哎呀，对，很厉害。他讲是因缘和合缘起而已啦，没有讲很深的缘起啦。泥巴就是进取因嘛。啊，你要看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房子、车子，或是嘛一个人的雕像，就像你这样当老板也好，当主管也好，或当一个小贩的一个小贩的一个东西，这个人也好，都是缘在改变。那你怎么努力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果相嘛，是因缘和合而已。可是那个歌大家都不懂，那只是把它传唱很广哦。那甚至有人来制作影片哦，哎，人呢就是这个空心经就讲就是这个你的幻想把它随着你可以你的创造力可以改变什么样的形状什么颜色，可他没有讲因缘，这个缘起没有说，而且是缘的改变而已啊，对不对？啊，像你当一个人，你从小是小女儿，对不对？那长大了结婚就是变妻太太，那加上生孩子就妈妈，对不对？那一个女孩子在生小孩就妈阿妈，都是在缘在改变呢、啊。可是你的人还是能续流，设法续流，性续流一直在进行。可是缘改变了，你就变，有时候当阿妈的角色。有时候当妈妈的角色，有当女儿的角色，有当姐姐的角色，有像同学朋友的角色，那什么呀，你心缘嘛，心可以因为缘不同，你可以当某个人角色，对，所以这个就是因缘和合而已啦。可是呢，传藏就没有讲因缘和合，这个没有讲，他用感受，很适合用感受的东西，感觉呢我可以创造，所以呢我以前不能当主管，但是我可以重新把泥巴就不创造跟就是嘛，当回主管，那世间的感受他没有讲，要怎么努力那个缘没讲，努力那个缘没说。那一样呢，我们的真如的心本来就在嘛，你修身见方便的缘，才让那个心提升，才变成佛的智慧嘛。所以大悲啊菩提心，这个是方便的缘，空正见是身见的缘。那你心变成片智，佛的片智是果，但是要有方便分的修行跟深入的修行，这个缘促成你变成佛果的片智，一样道理。可世界没办法体会这个缘起，他用那个感受性去讲这个这一条歌啊，啊大家学佛者也搞不清楚了啊，就传唱感觉也不错啊，就传很广哦。在我们中道已经传三次了，跟内容都一样。我跟他讲说，跟他讲说，这个是世间人的比较浅的体会，不能当究竟说，一般人是听不进去，还是一直在传啊，没办法哈。 好，这个就是佛法要深入了哈。好，再看下一个，诸大乘人所应承办的什么为无住大波涅盘？无住大波涅盘是谁的国位？啊，无住哦。那什么叫无住？无住的念是什么？无住两边。那怎么样不住两边？是这样吗？还有破山请说，什么叫无住涅槃的无住？为什么不住不住不止两边？对啊，什么是长边？什么是断边？对啊，中道，可是这样的无住涅槃哦，不是中道的那个内涵而已哦。你以这个无住涅槃那个涅槃的角度来说，啊，不在轮回这边呢、啊，然后呢，智不住三有，悲不住轮回啊，不住涅槃啊，就是常空常乐，我现在涅槃了、啊。所以智不住三有，因为智就是空性，不会去在轮回中投流转投生啊。那悲不住涅槃啊，就是常乐我净那个涅槃极净的那个涅槃啊，就是佛的无住涅槃的定义啊，不是一般的中道，中道的供小圣大圣都有啊。这样讲佛的无住涅槃啊，有没有？悲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槃。就是常那个极灭之乐的涅槃，有没有你？有没有？智不住三有，非不住涅槃，有没有？好，这个才是佛的无住涅槃的啊、哦。好，所以呢，其能不住生死者，那个生死，我跟你讲，我们一般讲涅槃什么意思？一般在汉系讲什么？不生不死，汉系的定义啦。涅槃就叫不生不死，那什么是不生不死？哎、不是，你讲是那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这是有余涅槃。我先等一下，我先讲是说汉系把涅槃就是解释什么不生不死。为什么汉系把涅槃解释成不生不死？要加什么内涵进去？啊？加什么进去？不是，不是，不生不死。不是，他是讲生死，就是生命结束跟生命没有结束，生跟死，就是不得求才要死啦。哎、啊，我们讲物色法也有灭了，这样讲是普特求有心事的，这样叫不生不死。为什么不生不死？他不会以业投生轮回而受生死啊？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因为不用再爱取隐业跟满业，在轮回中生死啊，但是他会用愿力在轮回中生死，有没有问题？涅槃，我讲涅，他讲涅，我讲涅槃哦，涅槃就是什么八地菩萨或阿罗汉哦，对哦，这样对哈、哦，就是已经把具生我执拿掉，得到解脱才叫涅槃哦。
阿罗汉有吗？
啊，阿罗汉有啊，他已经把我执烦恼上断除了，所以不用轮回啊，不用再以业力轮回啦。所以呢，你应该不生不死，什么意思？不用爱取业。投生轮回中受生死，所以叫不生不死啦。不要爱取业，但是用愿力还是要来轮回中生死的、哦、有没有问题？所以很多传承是讲不清楚的。为什么？ 因为菩萨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变异生死啊，懂没有？阿罗汉也有变异生死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佛，要不要利益众生？这样利益众生，要不要在轮回中投生？那在轮回中投生的话，会不会有生死？但是那个涅槃的八地菩萨也好，阿罗汉呢，有没有轮回的生死？对吧？因为他不用以业力来轮回生死嘛。对对，没错，凡夫一定靠业力啊，哎，有没有理？哎，对，分段生死可以吗？是的，但是呢，立身是说，你现在有两个啦，你去到极乐世界，你要证什么果位？这很多角度哦。如果说你福报不够的是什么，就变什么福尽而死。其实事情福尽而死的哦，你不能说去就可以成佛喽。花苞是花苞要开，要开要得到初禅正定。花苞要待到你念佛、念法、念僧、修禅定，修到初禅正定，花才开，花才开才能够听到阿弥陀讲法。所以是花开见佛，阿弥陀讲法悟无生，得到初地菩萨的三不退转。但是你没有到初禅正定之前，一定在花苞里面修禅定。不是，一定修禅定，修到初禅。但是呢，你福报不够，福报不够，因为觉世界的要我们叫少善根福德，不能往生极乐，在阿弥陀经讲的。所以你福报不够，可能你的福报只能收一天、两天、三天，哇！没有办法了，待不下去了，就回来娑婆世界了。所以为什么这边要以菩提心积聚资粮，要每天积聚，才能够积聚丰厚的福报，在极乐世界可以待很久。如果没有丰厚的菩提心的资粮，你在极乐世界一天两天就回来，你太可惜了。好不容易去了一趟，结果呢一天两天就没了。有没有听过？我这样扯得很广啊。那个什么，那个王宝钏有没有听过故事？十八年苦熬嘛，对吧？寒窑苦熬，对不对？他当几天的皇后知道吗？十八天。那个迎回去当十八天皇后，就福尽而死了，懂哦？所以你熬了十八年，享受十八天，你感觉值不值得？啊，唔知哈，唔知王宝钏当皇后十八天就死了，所以你要极乐世界熬这么久，一生。念佛修行这么久，结果呢？你几年？如果说你二十年，才二十天就走了，你会不会觉得甘心？哈？但是一天还是你感觉一天啊，没错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二十节嘛，一天是一节嘛，哦。可是你感觉还是一天啊，因为你很快乐啊。你们感觉哈，我们快乐时间就过得更短，时间很短；痛苦的时候感觉时间很长。那些世界很快乐，所以呢，你感觉一天就没错啊，一天就过得很快乐啊。可是呢，你的福报就用完了，不会啊。所以要怎么要赶快这一辈子要积很大的丰厚的福德资粮，其实这世界可以待得很久啊。所以为什么他要啊成那个衣格，成那个身中妙法供养十方诸佛，积聚资粮啊？没有这样做，他待不久啊。阿弥陀经不是这样说吗？没有积聚生待不久了，所以你要这一辈子待积聚更厚一点，那去那边再以一个乘坐妙花供养十万诸佛，那更可以更待得更久，虽然不够福尽而死，懂吗？所以要这一辈子要多积累积菩提心的福德资粮，哦，每个起心动念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这样，哦，很重要哦，很重要哦。我们讲是行菩提心哦，我想不是现在是讲说哈，这个两个啦，愿菩提心是讲你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是修受愿菩提心，是发愿昼三夜三夜三皈依发心嘛，就串起菩提心嘛。那真正的行菩提心是升起菩提心之后，所以你真的菩提心之后呢，这个有就变成说 你现在呢还没有升起真的生菩提心，是用菩提的动机来造业，是随顺的菩提心造业。那如果是真的升起菩提心，那个造业更强。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真的升起菩提心嘛，所以是停在愿菩提心的菩提心的动机造那个结果的质量，还没升起动因菩提心，所以属于愿菩提心的范围啊。我们现在不能说行菩提心，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得不没有得到菩萨戒的戒体啊，就只能受愿心了 啊。那个王受的是一个鼓励性而已啊。可以，当然喽。哦，行星乐运了呢，哪有你那么厉害？对，质量到这路到质量位上了，我们现在都没有啊，对不对？但是用动机就可以了，我们叫造作菩提心呢，动机就造作菩提心呢。我们从我们实际的做法来看哈。其实我们从人说，一般来讲哈，从人寿有几个嘛，啊，包括你们居士的啊五戒八戒嘛，那么出家的包括沙弥啊、沙弥尼、比丘尼、四禅摩罗，要从人寿嘛，还有菩萨戒第一次也要从人寿嘛，就是规矩。但是我个人感觉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你真的诚心的跟在活菩萨三宝面前直接沉浸受，就可以得戒体了。不是还得戒体很重要，它是戒相，那不算。你必须以动机，让我们讲那个在南山这边来讲嘛，弘一大师著作那边那个讲啊、就是中体篇嘛哈，就是嘛鬼城出离之道，那个就戒体。出离之道有两个，小圣出离就出离心，大圣的出离之道就是菩提心。啊，你受别谢托戒的就是小圣的戒。我想别谢托这个名称怎么来知道吗？别谢托为什么叫别谢托？就是你受一条戒也可以得谢托因，那么所受一条戒都可以得谢托因，重点在哪里？戒体。所以你如果以出离心的动机，我是为了谢托来持守五戒，但是我不要五戒通通持，我持一条戒就可以了，也可以种下解脱之因，因为出离心，但是他学空正见了哈，这个是，但是他是方便用的解脱之因，重点啊，皈依是没有，皈依是入佛道之门而已，佛道之门是皈依，那这是以这个又更讲哈，这个是以信行门的角度来说啦，其实真的皈依要从法心的角度是法印。诸法无我，这个才是皈依，这可以辨别内外道，因为外道也有皈依啊。所以呢，你没有从无我的角度去用法行的角度去释法印，去真正认识内外道的差别，那个不算是内道的不共皈依。因为外道，你看那基督教，他们的虔诚心比我们重，比我们虔诚，比我们虔诚哎。我曾经以前就常常去。斗六哈，这个云哥大跟那些教授上课嘛哈，对他们对他们的神特别的殷重，特别虔诚。我们对佛还没那么虔诚哦，他们很虔诚的，因为他的感觉，那个神掌控他的苦乐，掌控他能不能升天。我们对佛不会掌控升天嘛，我们是依法为主嘛，靠自己为主嘛。他们是完全百分之百靠神的，靠主。所以他们的依赖心、皈依的心比我们强。所以如果讲皈依的话，其实这个不能分内外道，真的是要法事法印的法皈依才是皈依法无我，那个那样才是真的皈依。可是你为了鼓励啦，那个那罗巴也好，阿底峡尊者呀，尊者为了鼓励我们呐，就是说你只要呢信心门的皈依三宝，就算入佛教徒啦。可是那不是真的佛教徒。哦啊、那个是迷信的佛教徒，我只能这样说了，迷信的啦、哎、就是找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信心的佛教徒。可是外道比我们更强，如果以这种角度来说、哦、所以你讲皈依，真正皈依的那个四法印才真正内道的不共皈依、啊、现在讲的是说戒体出离哦，解脱不是入佛门而已哦，是解脱。所以解脱的别解脱戒就要以出离心、啊、包括你们五戒居士五戒八戒 然后出家界的那个沙弥、沙弥尼、释迦摩罗、比丘、比丘尼，啊，这个都是要菩提心，至少菩提心为戒指。那大圣要菩提心了，要成佛嘛，像菩提心能戒指。那密圣的不要几个啦，那个出三主要道，出离心也要，菩提心也要，空见戒也要，加上嘛色摩他，四个才能受密圣戒得戒体，更难哦。因为他升起大乐啊，所以你灌顶的时候啊，他会赐给什么那个像那个名称灌顶宝灌顶嘛，他会灵啊杵给你摸有没有？哎，那个宝给你摸，你要升起大乐哦。没有大乐不得灌哦，那大乐怎么来？一定要得色摩他，没有色摩他的经验，没有大乐的感觉，没有大乐的经验啊。没有，因为密法很多传承是不圆满的。他说一定要菩提心加上大乐，大乐要从色摩他来，没有色摩他怎么感受到大乐的？所以要大乐，这很重要啊。这是大乐要色摩他，所以三主要道加上色摩他，没有的话。得不能做密圣戒，密圣戒不得观。问圣摩他就是会升起大乐，身心清安乐。对，圣摩他升起身心清安乐，大乐。对。啊，这个传承没讲清楚了。所以你们说密圣戒，犯了没关系啦，因为不得戒啊。所以你们犯菩萨戒也没关系，也没关系啊，因为没有菩提心啊，也不得戒啊。啊，所以你没有当时受戒，没有用出离心的动机受戒，哎，杀蚂蚁也不算戒罪了，有业罪没有戒罪了。好，可以哦。但是还是不杀比较好了哈，因为还有业罪啊。宏观身不重要哦。皇冠山外道也有哦，你们修皇冠山你们也可以修哦，你们也可以临终得皇冠山哦，不难哦。怎么会得皇冠山呢？就是你观想光，光你看那个本尊光融入身体，然后吸收在心里，然后一把你身体慢慢升吸收，然后你从心轮发出光，发出强烈光，慢慢从心轮透过内脏，再来是骨头，再肉，再皮，然后发生越来越光，就你的范围可能是一尺或什么，范围都是光，你的身体变成光，看不到你的形状颜色，那个也是修宏光身的方法，外道也是这样修的，这个不难啊，这个跟正果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懂啊？因为修光的话，那个它会变细色，会把那个粗色啊会溶解变成细色，所以它死亡的时候一直安住在那个我们叫那个光明定里面，它就会这个物质会缩小，能量会缩小，因为它变成细色走掉了。有没有听过？我想讲很复杂，我先讲一些故事啦。弥勒巴有两个徒弟嘛，这个日的徒弟我们知道谁没？甘波巴嘛。月的徒弟叫惹琼班嘛。惹琼班是从小跟他一起修行的。然后呢，他因为故事说他违反三昧戒，我感觉那个不重要哈。可是他讲的很重要，是对上次三昧戒了。那什么叫三昧戒？就是说他这个惹琼巴一直跟弥勒巴学，也学得很好，可是他内心有种不扎实，因为他没有教理，只是跟弥勒巴学修行，但没有教理支撑，他不就想都讲的虚心，有点虚虚，没有个支撑的力量，没有教理支撑，所以他跟弥勒巴说他想去印度学教理。那弥勒巴说你不要去，好，你去的话会很多障碍，所以不要去。他没讲清楚，跟柳宗巴一直修行，你叫不要去，跟明明那个心很虚啊，没有教理的支撑，我修这个到底是合理不合理，我也不知道啊。虽然我得到很多的感受，但这感受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没有依据的，是不是以前的古德佛是这样修的，都不知道，你是师父告诉我的。可是师父告诉我的也没有说你是成佛，或是你没有办法写说你是真的跟佛无二无别，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就去印度学了。那印度学的时候，那个他是居士嘛，啊，就学的时候很辛苦。然后呢，刚好遇到一个有钱的女孩子喜欢他，他喜欢说，我一个人又没有钱，因为当日巴本来没有钱嘛，刚好一个女孩子喜欢他，又可以供养他的生活起居， 那、啊、就没办法，就为了学习就跟那个女孩子结婚嘛。啊，女孩子结婚的是因为女孩子看中她的外向嘛，跟女孩子的本身的是什么很坚定啊，就是会斤斤计较啦、啊。那常常面对巴是一个修行人，常对一些钱财都不会在意的，所以只要有人来乞讨，他都会很大的不是啊，你想什么都给你，那他就不喜欢，就是呢，什么东西人来乞讨都不给，然后呢，他名声就不好。啊，本来那个他的罗琼巴是做人很慷慨的，可那太太关系，因为他钱是他太太的、啊，所以名声不好，所以呢，变成他在学习的障碍上呢很多困扰。啊，最后回来的。跟密勒巴报告，密勒巴说：“你叫你不要去，你偏偏要去。啊”可是他说：“我不去，我没有叫你的话，我感觉修行没有一个真正一个扎实感。啊”那密勒巴就示现呢，刚好一个的修刀的金刚人修一个那个修诸法。那刀子哥为什么修诸法呢？因为那时候呢有那个叫夺舍法，没有听过。夺舍法就是我要死的时候呢，我可以用神识，然后呢。侵入到一个猝死的而且年轻健康的一个身体里面，可以延续生命。那修道的健康成就者感觉这样违背因果，因为外道也是这样修，如果坏人的话就变一直生命一直维持，那会做很多坏事，所以他把这个夺舍法的传承要把它毁灭。那时候刚好那时候有13个得到夺舍法的传承，他一直杀杀杀杀杀杀掉了，变成11个，剩下没有的吧。那个马尔巴也有传承，要不然10个了。马尔巴也有传承，可是呢，马尔巴不能杀，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他不会做坏事，没问题。可是呢，马尔巴有传一个是他的大儿子，也有夺舍的传承，一个是密勒巴，啊，两个都还没有，我们讲没有成就了啊。可是呢，故事说那个马尔巴的大儿子是初地菩萨，啊，胡说八道，不关心哈。故事这样说，如果初地菩萨不会做坏事，还要做他干嘛？好、哦，这个人就奇怪了，很多故事矛盾的。然后呢，他大儿子就被诛杀，知道吗？这故事知道吗？哈，听过吗？要不要讲？不用讲。啊，断句看过，不用说了哈，不用说，真的不用说，还是要说，要说不说，要说不说，要说，啊，他说，因为马尔巴知道那个人去杀十。就是要杀13个，已经杀11个了。所以呢，马尔巴跟他的太太叫吴窝母，吴窝母就是洗金刚的佛母的名称，叫吴窝母。因为那个马尔巴是修洗金刚的，他有13个佛母啊，所以他密勒巴去盖马尔巴将盖那个房子是盖了13层哦。因为每一层都住一个佛母啊，总共13层啊。为什么盖上就是？第一楼住大老婆，第二住小第二老婆，总共13个老婆，这样懂没？就盖了13层。然后呢，这个是马尔巴跟吴窝母知道说，这个修诸法的呢，他剩下一个密勒巴跟大儿子，所以他叫那时候闭关就是半年内就闭关，不要出去，他出去就会被诛杀嘛。然后呢，他大儿子就很年轻嘛，才15岁嘛。然后呢，那个道人就跟那个就是要知道小儿子15岁很玩性很重，然后呢就派人哈、哦、去那个房子旁边去唱歌，哎呦，我们哪边的就唱什么，有什么那个跳舞啦，有什么什么会什么那个什么舞会啦，或是唱歌啊，就是把那个唱歌舞会那个形容的很好玩，在旁边啊，这儿童就这样讲，然后呢大儿子就听到就想去啊。因为小孩子玩心比较重嘛，可是呢，他爸爸妈妈叫他半年内闭关不能出去，可是他就想去啊。一次听的还好，第二次听的心就痒痒的，第三天呢就蠢蠢欲动。有一次呢，拖把从楼上拖把下来，他妈妈知道他拖把就堵在门口，不能出去，回去就回去了。第二次来又回去，第三次，妈妈拜托拜托了，我去一下子不久了，去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呢，经过很多要求，妈妈总是比较心比较软，她说去可以，但要答应我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就蒙着面，不要被人认识你是马尔巴大师，因为那个马尔巴是当时的大上师，很有名的，所以呢不要被人知道你是马尔巴大师，不要被认得。第二个，第二呢，不能喝酒。 第三个，不能喝酒后不能骑马，三个条件答应我才能去，那小史一定答应吗？好，答应的。然后呢，他怕他没有那个记性，就请密勒巴带着两个骑马去。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是蒙头垢面，是脸都包得密密实实，只露出眼睛了、啊。然后呢，他们就坐在后面，那看那个在做马戏啦、唱歌，在看。然后呢，他刚好呢，那是村长是他的那个吴伯母的哥哥，就是他舅舅。然后去舅舅在发表言辞，讲完了，然后呢就没事，就坐到后面了。后面一看，哎，这个不是我的大外甥吗？很像。然后呢再看，那脸照亮，哎，你怎么在这里？被认得了。啊，被认得，他是马尔巴大上师啊，大家很恭敬啊。来，马尔巴大上儿子在这里，来请他发表言说。好、哦，那就不得不欢说，因为大上师的儿子，大家都很敬重的，就讲一讲话啊，讲得很好啊，你那出地不上嘛，讲得很好嘛。然后他就很喜欢他，啊，就说喝青稞酒哦，敬杯，舅舅敬的，他不要，哎，我是舅舅呢，怎么外甥不听舅舅的？舅舅跟你敬酒还不想喝啊？你对舅舅怎么看？没办法啊，有舅舅进的是吧，里面的一些长老就进了，一个一个来这边嘛，喝醉了，第一条破了没有？被舅舅认得，第一条破了，第二条喝酒破了，喝酒就是茫茫的，那就赶快回去啊，不能太晚啊，哎，跟答应妈妈天黑之前要回去嘛。然后呢，那刚好呢取到森林，因为那很长嘛，就是森林嘛，所以刚好呢那个大卫的金刚的成就就逮到机会了，下那个雷咒，那雷打雷砰，然后马骑在森林嘛，就听到雷咒狂奔呢、啊。啊，那个森林的树有些是低的啊，啊，他又茫茫的也不晓得躲啊，就是头已经晕晕的，就呢一树卡到头啊，就把栽到马下来啊。可是那个马鞍的脚，那个脚挂在马鞍上面呢、啊，就马一直跑，那就一直脚拖着，那头一直在地上拖啊。头撞到石头，整个破掉了，因为那个是不是平的，不像我们这个水电不平，那是石头地，这样一直蹦蹦蹦蹦，头都裂开了，都流血了。然后呢，面对吧，追到那个马，那就追到了，可是已经头破流血，赶快呢骑着马，还能把他送回去。那骑完上门口，那个马尔巴跟他的太伯母就等在门口，就知道了，已经知道了，所以叫他赶快修投射法。可是那时候呢，没有小孩子心死的，刚好一个一只鸽子撞到树，那就昏倒了，昏倒在旁边，没有死啊，昏倒。所以那个孩子就用斗算寄托在鸽子，那飞到印度，然后印度再投身到印度小孩子，然后开始学习变成一个班智达，就是大儿子的。所以这个夺舍法传承断了。好，那再是密勒巴。刚才讲德琼巴回来嘛，告诉他这件事，他说你不听我的话，他说我这样学不要对不对，没有教理，我不晓得对不对。那密勒巴就刚好那个大卫的金刚下咒雷咒要伤害密勒巴，因为赶快躲到那个牛角里面，刚好一根死亡，一个牛角是空的，躲到里面，那就示现，刚好示现德琼巴说，你看我的神通，你不听我的话，我上次就这种功，那个神通功德你不相信我，他就躲在。可是呢，神通的那个应该很小嘛，看不到嘛。可是呢，感觉是跟人一样大小，啊，得躲在牛角，是躲那个下雷咒的那个朱砂。然后呢，就躲在示现给罗兄帮看。然后之后呢，那个刀的金刚那个就用心电力，用心力啊，用他心通跟密勒巴沟通。你躲在里面，看你躲到什么时候，你一出来我就把你咒杀朱砂掉。啊，明白吧？我就不出去啊，你又奈我何？所以两个呢就没办法，你不出来，我没办法杀你啊！啊，我躲在里面呢，我可以永久躲在里面，你也没办法诛杀我。所以就谈判，说你可以，我不诛杀你，但是你要答应我，这个传承不能再传给下一代。那密勒巴答应他，啊，就没事了。所以诛杀十三个，就是后来达子玩了十二个，那密勒巴就没有诛杀，这样。那、啊、这个讲这个道理说，那琼巴以后怎么他虽然说没有成佛啦，他最后怎么走知道吗？他最后呢就是那个禅定升到空中，然后呢 深空中就那个咻就不见了、哦、整个身体化光，从升到跳到那个升到半空化光咻就不见了、哦、他不是死后才红光化身哦，他还没有死之前就飞到空中，就红光化身走到三圣色界去了哦。哦，不用修，死后再修那个身体缩小，不是哦，他是生的时候就去。还有一个莲花灯，莲花生带着那个佛母叫什么啊？也是假错，就是智慧海，也是升到半空中就红光化身走了，不用死后再修的。哦，啊，这个修什么？就是修光明定了、啊。刚才本尊加持化光，从内心，然后五五六脏化光，在骨头化光、肉化光、皮肉光，而且呢，这整个一处或整个人都不是光，这个就修红光、光色方法，跟成圣、成圣正果没有关系。所以红光身跟正果没有关系，我没问题。可是大家把它当成哦，红光身就是成佛了，那个跟成佛一定要有空正见啊，有菩提心，这个都没讲，只是红光，那个不是，怪道也有。好，没问题。就讲这个红光身啊，你们也可以修了。哎，这个修可以跟禅定有关，可以修这样叫光明定。楞伽大定，甚至楞伽大定跟楞严大定，主要是修无我内涵呐、啊，空相啊，他们是以空相为主，不是光哦，是空相哦。我刚才讲是光，光会把出色。颜色出色变成细色，那是空相，跟那个光光明定不一样。所以他们讲一下讲楞严大定或什么狮子奋训定，都是讲空相的内涵，不是讲光，不一样。嘿，因为楞严经讲空啊，七处真心找不到我、啊，重点这个、啊，很多传承没讲清楚啦。不是那个诵楞严咒修定了，念咒没办法修定了，太长了。我们一个咒语哈，能够修定是一个十字以内最好，太长了不行。所以呢，它是最好的十字，我们叫一个叫绿度母咒。嗡达列都达列都的说，然后十字叫十字咒，十字内涵不要太长，长没办法修定，因为我们的心力没办法那么长，所以十字咒语就要十字修定会比较好，超过一点点没关系。像阿弥陀是16个字嘛，还好。但是十个字，那百字明咒没办法修定。啊，百字明咒很多传说，百字明咒可以去除十万遍，去除过去的什么几劫的罪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百字明咒那样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变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拉雅变扎萨多德诺巴迪查这种没办法说多高没办法说阿鲁德都没有上我去听没得跟着让什么我不敢问。稍微写点没招，根本不能说话。所以那个是，哎，金刚萨埵我皈依，金刚萨埵我祈请，金刚萨埵祈降临，金刚萨埵护慧我啊，我会护佑我，三根萨埵加持我，是这个皈依的内涵呐、啊，不是忏罪的内涵呐、啊。可是呢，传承就把那种金刚萨埵本身就可以忏什么几劫的罪业，这跟罪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皈依而已啊。哎，还是人公共的好啦，嘿，听听都好丢啦。他没有忏罪，因为忏罪要施力忏悔啊，追悔力要见罪见堕啊，那菩提心啊，对，菩提心一指力啊，啊，这样身口叫对治力啊，然后永不再造啊，这个叫施力忏悔嘛。可是白这种是皈依内涵啊，皈你可以用菩提心皈，就变成一指力而已啦，没有追悔力。也没有对治力，也没有遮止力啊，三只有一止力，最多只有一止力而已啊。菩提心的动机来念咒皈依嘛，所以不是嘛？还是那是金刚萨埵的愿力，有这个愿力啦。就像你拜三属佛，每尊三属佛都有愿力，你家拜的佛，我愿帮你忏除罪业嘛，这是个愿力。那金刚萨埵是个愿力，但是没有结合势力的话，罪也不能消，那是活菩萨的愿力啊。所以你看很多菩萨啊，你看那个我们萨迦岛啊，啊那个、啊、我们就结下那个日啊，4月15号啊，啊在那一天呢 啊拜啊做什么善事可以乘10万倍，有没有？天天都好了。拜每尊佛可以消几劫的罪业，天天都好了。 没有势力忏悔怎么消？只是活菩萨愿力而已啊。哪一个活菩萨不会消你的罪？你说阿弥陀有没有消罪？有啊，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有没有？有没有把一切业障哦？你看，所以阿弥陀有没有消罪的业？有啊，往生咒啊，对不对？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都殊胜，消除业障又可以往生净土。你看，要送一个阿弥陀咒，比是不是那个金刚萨埵百字明咒更殊胜？对呀、啊，因为他又可以消你一切业障，又可以让你得生净土。金刚萨埵没有说让你得生净土啊。哦，灌顶哦，你看可以加持了。啊，那是人家说的，不知道哎。啊，那最好是这样嘛哎。哎，做心的话，你十年的话，你想长啦。哎，对，找你那个楞严咒一个咒也很短，你是找那个 Google 都有，短短咒心就好了。他是讲一样，也可以啊，因为可是呢，大展开是诸法，懂、哦？诸法，诸外敌的冤亲债主为主的，好、哦，懂哦？是，可是那是排遣法。这两个很多咒语有习真怀珠啦，四个不同内涵呐、啊，懂吼？像那个阿弥陀的那个拔一切业障是习法，拔一切业障隔奔定主陀罗尼嘛，但是习法。可是大散各的他的本意是诸法，就排除冤亲债主的，所以只要冤亲债主他都可以排除掉。但是就是让邪魔外敌不会干扰你啦，这个是诸法。排一些外敌的，可是消业障是习的，习的业障两个不一样，有没有？所以那个每个本尊的那个习真怀疏的作用不一样。主题是真法，真法满一切愿的，满一切愿跟那个千手千观不一样，满一切愿的，所以是真法那样。所以每一个菩萨事件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要看你要什么法，你要去，因为你对 密法没有讲那么清楚。所以每个菩萨作用不一样，消业障是习法，那得功德啊、财富智慧的是真法，福报智慧是真法，就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智慧的真法。然后呢啊、什么财神啊是福报，加上那个宝身佛是福报的真法，都是真法。文殊菩萨是智慧的真法，那个宝身佛是财务的真法，两个都真。那怀法就是以菩提心大悲心，包括观世音菩萨阿弥陀是怀法的代表，怀法就是大悲心菩心、哦、他发很多很大愿，希望众生能够通过那愿力能够往生净土得成就，那个是怀法啊。诸法就是以混入中为主的，像大威的金刚、哦、还有普骂金刚、哦、还有那个大金刚手菩萨，这是诸法为主的。那以五方佛就是不空成就佛啊，所以慧积金刚那个不算，那是什么排遣法，排遣障碍的为主了。那我们刚才讲那个是排除冤亲债主的，两个不一样，一个是障碍的，所以那个韦觉老和尚那是用慧积金刚的排遣障碍的。好，然后呢，那就是有那个有些做是排除冤亲债主的，两个不一样，一个对事，一个是对人。不一样，所以要看你哪一个比较需要排除障碍的，还是要排除啊冤亲债主干扰，两个不一样哦。那排除冤亲债属于诸法，那不是障碍属于稍微习法跟诸法中间那一块，也不是习业障的，但是排除一些障碍，外境的障碍，不是内心的啊、业障跟病障或是烦恼障，不是这一类的。那是汉系的啦，藏系没有这个经。那我感觉哈，我个人哈，因为这个经是在唐武宗之后才出现的啦。唐武宗知道哈，那是灭佛嘛，所以那时候的唐朝是很兴盛的哦，十大宗派很兴盛的哦。那唐明皇之后， 唐武宗这是尊儒崇道嘛，虽然他把一切佛书都烧掉，那逼出战还俗嘛，所以呢经典都烧掉了，所以他没有经典，所以呢只剩下两个不用经典的，哪两个宗派不用经典？哪两个宗派？净土宗、禅宗。净土只念佛就好了，禅宗只要修明心见性就好了，所以那时候只留下两个传承，一个净土跟禅宗，所以在宋朝之后就剩下两个宗，没有经典的、哦、所以你看那个苏东坡就是他是修禅宗的，然后有些净土禅宗跟祖那在攻来攻去，净土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方便，然后呢立那个易行道，禅宗是难行道，然后呢有人讲说那个净土宗呢是什么顿根的修的，然后呢我们禅宗是立根的修的，就是变来变去啊，宋朝哦这个很混乱，就是剩下两个传承，没有经教。后来是到民国那个明朝也是没有经教，所以他看到宗大师能够藏系的宗师有经教传承那么完整，所以呢明太祖啊不是明太祖的哦明太祖就是明真祖，明真祖在请宗大师想要到明朝当国师，把些教理藏系的教理能够在中国能够发扬，可是呢宗大师没有去，就请他的弟子吧那个什么慧瓦王嘛黄去的，宗大师没去嘛，所以那个时候才藏系佛法侵入到明朝开始，所以清朝为什么是藏系的，有没有？他延续是密宗的传承，你看我们叫佛有没有老佛爷都过很大串念珠，你看清朝的大官都过念珠的，就是遵从那个密宗的传承啊。所以从明成祖开始有遵从藏系的传承，藏系的，所以呢那个达赖那个是给个官衔，达赖法王跟班禅两个嘛，就变成是明朝那遵从藏系的。那到那时候呢汉系的就剩下禅宗跟净土宗、哦、那藏系的部分呢、哦、一个是为什么能够当国师知道吗？会预知未来的，这国师的作用就是能够预知未来跟神沟通，那时候呢藏系会卜卦，那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一个制作那个早晚课那个什么忘记了，很有名的康熙的时候一个汉人就是很有名，但是会有神通的，所以他也是留在那个康熙皇帝那个时候当国师，国师是汉人，但是常常请那个青康藏高原的仁波切去呢这个北京讲法，因为教理还是以藏系的为主，格鲁派藏系为主，那汉系的这个国师会神通，因为他修禅定为主，所以神通跟教理两个互相辅助。那个什么法师忘记了，什么大师，怎么这个很有名的，我常忘记了，什么怎么德什么仪、啊，没关系，就是汉系我修神通了，所以国师可以当有神通当国师，但常请藏系的这些仁波切讲教理来北京讲教理，这样懂哈？所以。清朝的就这样做，国师是汉人，讲教理是藏人，所以对，那是后来的，因为那个当神通的已经慢慢少了，汉人要神通了，可是没有找到神通，只能请张家活，因为是佛活嘛，会卜卦、啊、至少会卜卦嘛，不会有神通至少卜卦嘛，所以当张家活当国师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会卜卦、哦啊、这个是这个这是 国家需要一个人预知未来、啊、能够占卜吉凶嘛，可是张家活也没有做得很好、啊、你看那个八国之乱、啊、那个也没有占到好的结果出来啊，就变白莲教了，变成慈禧太后比较信白莲教了，白莲教有神通嘛，降临嘛，里面白莲教就现在一贯道的前身了、啊，他会降临啊，这样你会讲神通啊，所以慢慢的那个张家活没有神通，就变靠那个白莲教的降临来相信，不然你预知神通，而且刀枪不入嘛，就变成慢慢靠到那个去了。那后来这个太平天国要把白莲教拿掉嘛，你感觉是 那个糊都啊什么糊弄鬼神嘛这一类的，就变得很多乱了，很乱。那个什么太平军之乱等等，很乱哦。就神通了，宗教就神通，那个他们上面的需要神通，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有神通的，像班那个什么什么禅啊、妙禅啊、妙天啊，他们就有神通了。所以你过国民代表啦、立法院谈那个常常去跟他们去问神通、问未来啊。所以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很有钱啊？因为都是那些高官去的。哦，真的哦。醒悟到了，醒悟啊、哦。
不是醒悟三分的。
哦，这样哦，我不晓得了，我以为是醒悟三分的。啊。
哦，
这样哦，这样哦。我在以前看一个女人常常骂那个醒悟大师，我以为是在骂醒悟三尊呢。哦，是这样，还不晓得哦。他你怎么知道的？神通山哈。啊，廖妙山是吧？讲这个就是说，宏观化身不是跟正果没有关系啦。哎，我讲太多了，讲到故事去了。对，很多佛法都是这样乱说的。你要找那个逻辑啊，逻辑性要去推理一下。像那个空性跟圣地也混在，空相跟空性也混在一起啊。所以你不了解，都常被骗。哎，你修光明也可以得宏观身。啊，那个舍利子也是听听得好了哈。很多那个，哎，你们讲讲过了没？没讲舍利子的东西啊？
还是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哈，记不住哈。啊，我们不要说，不要说。
不是，我说你问我们舍利子。
啊。
我说
我们记不住。哦，我讲
过
吗？不晓得。我们讲舍利子哈，怎么来的哈？我们道家哈，你看道家就很清楚，那舍利子怎么来的？舍利子不是佛法才有啊，可是我们都讲是佛那个修佛的成道者才有舍利子，对不对？都这样说，对不对？其实不是，舍利子在道家哈，它有几个这个阶段呢哈。第一个我们叫念气息，念气息就是说你能够感觉。那个外界的能量，你们现在感觉一下，那个电、那光灯，你们都有了，你们就是没有去好好去把潜力发展出来。电光灯有没有麻烦？你先用手去探一下，有无麻烦？有没有？有啦，有啦，有手麻麻的啦，在专注在手，分着手，你看着它，看着它，看着不是看着手，看着它日光灯。啊，手就是接触那个日光灯，初浓比较微弱，都有啊，都有啊，你们都有感觉了。你比较要专注日光灯就有，你不要专注你手，哎，专注光灯了，哦，有了，有点，可是有强跟弱的差别，那敏感度不一样。这个叫开始有觉气的时候，就进入念气息的第一个开始啊。有感觉就叫念气息，第一个开始道家哦。那念气有九个阶段，九个阶段。那那个念气息呢？第一个是炼体，套气来炼体。所以呢，第一期可以举出吧，1000公斤。第一期成就1000公斤，哇，一百不是1000，讲那么100公斤，单纯可以举100公斤的那个石盾，初期。走到了第九期，可以举900公斤的。力道就叫初期，然后呢开始呢领气息，觉气领气。什么叫领气呢？就是要把那个气呢吸收在的丹田，气要充满丹田，一直充满。那充满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压缩，冲进去饱了，你要把它压缩，去把它压缩，压缩到什么阶段呢？压缩到从气体变成液体，就像那个云啊。云不是本来是水蒸气上去吗？然后呢，开始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到变成液体的时候，它就变下雨下出来了。所以是套的 空中的压力把那个气体压缩变液体，那液体结成一块，太重的时候它就变下雨。所以我们丹田是这样，靠气体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呢从气压缩到更小就变成液体，这个开始进入什么，我们叫那个足基基础的基的建筑的足。所以觉我们叫练气领气到足基，足迹就变从气体变液体，那液体呢本来是一滴一滴一滴慢慢领，这个一个中心点一个滴滴滴，你呢就像那个你的丹田像大海一样那么宽阔，然后大海后出来开始压缩压缩压缩，从液体呢变成固体，就像那个水啊通过压缩压缩就变成冰块嘛，或是冰雹嘛，如果天气冷冷的会压缩变冰雹，所以到冰雹开始什么呢金丹气，然后那金丹气应该压缩到一块又大又圆啊，如果没有压缩成就变分成很小块，还没有集中成一块啊，这个时候呢就是金丹气的阶段。所以呢你有这个烧真的舍利子哦，是在金丹气还没有圆满这个阶段，就是从液体然后变成固态这个阶段，这个叫金丹气还没有完整的时候，这个没有圆满这个阶段才会烧出舍利子，这个外道都有，外道都有，所以不是内道啊，内道把它当成啊证的什么证圣果啦成佛啦，这个根本没有，这是修禅定啦，念七脉明点的方式而已啦。所以在密法有这个方式可以啊念那个从啊气体变液体变金丹的方式啊，外道也有，这是共外道的，可是大家都把那二九舍利子嘛，就嘛正果啦，哈，怎么样，成佛啦，哎，听下听下等会啦，你要看去那个怎么修的，连居士也烧出舍利法也有啊，这也没有什么啊，对啊，那为什么三利花那个舍利花就是他的精气神有集中嘛，但是还没有 得到一个真正的炼丹期都还没嘛，他是稍微有点啰嗦而已啊。如果就是要修着火啊，就是用金丹啊，就是炼丹田的火丹啊，那是炼丹期的一个方式啊，炼丹的方式啊，这个叫在道家叫它道丹啊，丹道啊，丹道，道家是丹道，然后呢秘法就是炼着火，名相不同但是内涵是一样的，哦，道家叫丹道了，丹就是金丹的丹。啊，如果是瑜伽式练气的是一样的，所以你感觉你们都可以练啊，只是你没有去发掘他，去找一个好的老师练啊。我也找不到，我已经找半辈子都找不到这种老师。对啊，
是不是很多人去印度学吗？
印度学的是练瑜伽，但练气的部分还是很少，都练那个肢体的拉筋啊，动作比较多。对，可是呢上林拳要他练招数，像八极拳螳螂拳八卦掌还有太极拳，那有三个内家拳嘛，一个是八卦掌，一个是太极拳，一个是八极拳，这三个是内丹嘛，那内家拳内家拳应该跟气有关，可是他管的是呼吸呼吸，可是他没有讲脉要怎么走，从来没有讲，我找很多书啊都没有讲那个啊练一个法要怎么气脉要怎么走，都没有都没有，只是说啊你要治病要怎么走，但是炼丹这个方式都没有讲，我小皮啊都看很多都没有找到啊，最近我常常买个一个实测600字的灭了去啊，反正要追求答案嘛，灭了去啊，反正看不到有这种讲述的，那讲到什么练那个龙虎相交啦啊金丹练法啦哈，那个好像有，但是那样有没有不知道了，只是那个标题有啊，我要找答案就花600字买10册，我看完再分给你们，想看哈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因为没有深，因为法轮功到底是怎么样不行，我怕是邪教了，假借练气方法啊倡导他的什么神啊或是唯一天主啊，那个就是我会跟宗教结合啦啊，我就怕会沾染，因为他有组织啊，你进去就要变组织的管仇。 都是一样，神是顶开心啊，顶轮的开花，顶轮。所以你那个也可以，我们有三个丹田，上丹田就是顶轮，训练灵视，灵视就可以透视。那灵视呢，必须跟那个天眼通混在一起。天眼通眉心轮，顶轮的眉心是里外，外是眉心轮，就是天眼通。内呢就是顶轮，就是神视，能够我们叫这个叫宿命通、护命通或那个我们叫天眼通、宿命通都可以。我讲神视，什么叫神视呢？就是说你在这里，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亲戚在美国，你就入定，就可以用神视呢去了解你现在美国朋友现在发生什么事，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心里的苦乐，都可以一查一清二楚。那甚至呢，啊，如果你更高的可以通那个我们叫飞人，你可以一入定，这个100公尺里面有没有飞人进进出出，你都一清二楚。飞人进来，飞人出去都一清二楚，就有几种角度了。这个叫神视，神视到灵视，这个角度就是信念顶轮。所以这上丹田，你说同一件事还是同时间吗？要同时间哦。因为这个透视的角度会不一样，是你讲是颜色形状不一样，还是说呢角度不一样，还是概念不一样，还是说看到的那个现象不一样？
台湾不是有一个恒山吗？学的
应该是一样啊。
但是有的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哦，那看他没有讲很清楚啦。例如说我们讲那个容数量嘛，他讲那个去年几号？5月还是8月、9月，忘记哈，不是会发生大地震吗？你们听过这个故事？说日本那个哪一个地方会陷下去吗？会影响台东，会陷下去吗？会死很多人吗？那个台湾会沉下去一部分吗？那日本会沉下一部分吗？啊，所以日本因为容数量的预言，所以他们就那一个地方会沉下去，赶快嘛，移民嘛，叫人家搬嘛，后来没发生嘛。那天早上我特别3点起床嘞。他说5点都会发生嘛，我就3点都跑到公园去啊，结果等人都没有人哦，半夜3点都没有人，等很久，到快5点半都没发生，我就回家再补睡，都没有睡好补睡。就是那个就明眼不一样，可是日本很相信这个，因为讲很多都是他说写漫画的嘛，他说讲的就是有发生，结果那一天真没有发生。哈，对对，那为什么要就是湖坝不一样啦、啊？因为台湾的湖很大、啊，我们的台湾的现在善心很强。一般我们去救济啊，你看台湾人都花很多钱哦。你看救济每个大，你看那个藏人哈、哦，格西的摸切，别的地方募不到款，台湾募就有了。对啊，台湾的布施心很强啊。你看那个一个甘丹一个这样，那是伦勃寺。新建立嘛，他要4亿台币，就呢后来那请胡志帮忙，卢翔帮忙，那胡志的帮忙大概2年就3亿了。你看胡志已经收刮的差不多哦，你看2年还可以给3亿哦，后来4亿募完了，那这格西就回去了，3、4年没到，1年1亿，你说那是不是很难？我们一年要赚100万就很难了，那1亿呢？那格西的就是修法，那个老格西也不会讲教理，也不会讲法，就是修法。可以修法，这个也可以3年多可以募4亿。你看我们台湾人布施心多强，所以很多藏人格西都在台湾募款。所以湖大，所以台风来啊，你看也进不来就走啦，对不对？啊，地震要发生有的嘛。不敢啊，就平息了，就是因缘不同了，所以未来会可能果，但是缘不同，就果就改变了。啊，大法会多，我感觉是人心善良比较重要，法会不重要。不是，我感觉是。对人的善心啊，法会是对佛嘛，可是佛你给他有没有感觉？ 你被把最好吃给佛，佛会不会吃你最好吃的东西？对啊，我你供养什么天福庙供，佛不会去沾你一口。所以你供养佛菩萨没用啊。真的，台湾的佛是因为想帮助人这个心啊。一藏人需要帮助，他就帮助他，不是垮会啦。垮会是心力念力有啦，但是我感觉那个善，其实人跟人之间那种想要让别人快乐那个心才是重点。因为别人需要我给他快乐，这叫雪中送炭。佛菩萨不需要你供养啊，那个叫锦上添花。那以锦上添花的业力跟雪中送炭力哪个比较强？雪中送炭吗？所以重点是台湾的那个心。因为我常常、有时候骑车啊，不晓我有时候是去新的地方不晓路，问旁边的刚好停在红绿红灯嘛，对不起那个、大哥，那个请问那个哪里哪里要怎么走？那你等一下跟着我走。很奇怪，他不指引路还带着你走，走到定位啊，到了啊，我走了，他就走了，很热心啊。台湾人是很热心啊，所以你看不到台湾人这么热心，大陆没有这样的，大陆都是什么要理不理的，对。那除非说你承认他那个共产党比较好，他才会承认你。啊，如果你要台湾独立，那就反面啊，这个反面相向的，一下就这个表情就改变。台湾人真的很热心啊。所以你看台湾的善良就会造成我们的福比较大，不是那个供养，不是皇位啊，皇位不重要啊，是那个人跟人之间那个善良善心。你没有感觉台湾人比较善心？普遍来说啦，福大就是这样来的。哦，讲得太广，休息一下再整理一下。下高速公路哈。这个是宏观化身跟正念没关系，舍利子跟修正果也没有关系。例如说，你当你升起烦恼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东西让我升起烦恼，什么样的境、什么现象让我升起烦恼，第一个先看到这个。所以那个中观四大观里面的两个舍利是重点。例如说，他骂我，我就感觉很伤心，他因为他骂我很伤心，那什么执着？啊，我用是宏观，我们常平常，因为家人的表情或别人的口气不好，你产生心中忧虑跟伤怀，那是什么执着产生的？第一个什么执着产生的？怎么他？什么样的我执？不是，爱我执是，我讲是我执七个我执其中，第十成立。就是你的痛苦是因为声音百分之百掌控你痛苦，所以声音就变成第十成立，把声音当成可以百分之百掌控你的痛苦快乐，就变成第十成立执着。第一个先看到这个，那看这个执着才知道啊，这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这个声音，如果我们看到从你别人跟你比对，同样的声音，别人听到，如果别人听到，会不会痛苦？不会。为什么你听到才会痛苦？哈，因为讲你嘛，他不是讲他嘛。如果讲他，他会痛苦吗？讲我会痛苦吗？可是同样是声音，他讲大贤你很笨，为什么别人听到大贤你很笨不会痛苦，我听到大贤很笨就会痛苦？对，但是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我讲声音了，不讲内涵了，是声音了，不讲内涵，刚才内涵了吗？你就是内涵，你这内涵去了，不是声音了，所以只是声音而已。所以他不会痛苦，会痛苦，表示说嘛，他没有力量掌控他苦乐啊。同样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会痛苦？因为我对号入座了，他讲大显嘛，不是相应，你错误的相应，叫对号入座了，对号入座。就是说讲你的时候，你认为就是真正的你啦。所以我们上次讲说什么，别人的认为的你不是你，你自己认为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这个才能够避免人家讲大显大显的痛苦，人家讲国父国父的痛苦，就懂哦，这个才能避免，不然会自动入座啊。 讲到你的名称你就自动入座，那个就讲我，不是你啦。它是一个假名安利的名称而已啦，不是你啦。一定要把它分隔开，这个没有分隔开，你就会自动对号入座。对，因为你也是被那个行为百分之百掌控你的苦乐行为哦，不读不悔的行为一样，不是声音，是行为，他的态度行为一样，同样是第十成立，只是你的 care 是他的态度跟行为，啊，我们刚才他的 care 是他的声音，两个不同的对境，但是同样第十成立，啊，这样没问题。我们都很多在乎不在乎不一样，每个人的特色在乎的东西不一样，有人在乎是表情，有人在乎他的感觉，有人在乎他的态度，有人在乎他的见解，有没有？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去观察，我们都是被很多你在乎的东西百分之百掌控你的苦乐，对，对这样的感情，对，这样就是感情最重嘛。所以呢，也是要对我好，就要对我不好，那个感情你就被受伤。好的时候你快乐，不好的时候你就痛苦，嘛，家人、父母、子女，那如果有太太、先生，都这样嘛，被百分之百掌控啦，都不是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你，都是你一个角色的你而已啦，假名的你。所以你当你要做，你变成你是把你的，你现在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很多角色嘛，女儿啊、姐姐、妹妹啊、或是有结婚的妻子、先生啊，如果生儿子就妈妈、爸爸，太多角色，或是同事等等。所以你要把它抽离，这些都不是我。当讲到某人的先生刘凤山的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他认为的刘凤山不是我真正刘凤山，也这样隔离。但是呢，你要尽责任的时候呢，如果他爸爸要回他女儿的刘凤山回他儿子的那个 line， 他变我要把心融入到爸爸的角色，那现在儿子问我话，我要以爸爸的角色怎么跟他回应，就变你的心且本来是抽离的刘凤山不是我啊，现在要当爸爸，我变成把心融入，我要当爸爸，所以爸爸怎么做？心融入爸爸啊，这个爸爸是什么？演戏的角色而已哦，不是真的你哦。我们人生是一场戏哦，有时候演爸爸，有时候演儿子，有时候演太太，有时候演女儿，这个、哦、不同的角色，所以你要尽心尽力把这个角色演好，要得奥斯卡金像奖，你不能说我敷衍了事。哦，所以要把它演好，您该做的责任，因为把靠着角色把它演好，就是用心融入这个角色。但对劲的时候，人家讲你的时候，你想心离开他，这个不是我。别人认为的先那个刘凤山不是我真正刘凤山，我自己认为的我应该怎么，我是谁谁谁也不是你，因为他是有一个特色或一个概念安利的你而已。老实的我，用功的我，都是老实安利刘凤山，老实用功。努力的那个施舍术安利努力刘凤山，有钱安利有钱刘凤山，这个都不是真的你。因为你要造善业啊，要积福德之粮啊，你要积福德之粮，不需靠角色来积聚福德，这工具啊，对不对？你要演戏啊，为什么要演戏？赚钱，那赚钱就是福德嘛。别人不要管，对啊，别人不要管，跟我有关的我要负责啊，跟别人跟我无关的我为什么要去管人家的事、欸、对不对？啊，人家演他的啊，啊，我们能够参考，哦，他演得很好，哦，那为什么演得好？因为他真的是做到责任义务啊。你看很多演戏会打动你，为什么会打动你？他真的把那个角色跟他人混在一起，我们叫一般我们讲是呢天人合一嘛，我们是角色跟我合一嘛。啊，那武学叫什么那个人剑合一嘛，哈，人刀合一嘛，就是把那个刀跟你的角色合一而已啊，演得逼真啊，所以你会打动别人啊，因为你爸爸做得好，你叫哦，这个好爸爸，演得逼真嘛，懂吼？但是你的逼真又不会陷进去哦，很重要哦，我们是演得逼真陷进去了哦，有问题？所以唱歌的最高阶段是什么？唱得好能够打动别人，可自己又不会掉眼泪，有没有听过？ 自己如果情绪进去了，那就失败了，有点瑕疵了。哦，这有问题。唱歌要高调，我能够唱歌融入进去，打动别人，可自己也不会那掉眼泪，不会陷在里面，厉害哦。啊，我们是要这样的、啊，这叫和光同尘啊，不容易啊。所以世间法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要训练，要训练，慢慢去磨磨磨磨。你该演什么角色就把它演好，但不要陷进去，对啊。因为我们现在一个高雄的一个同学啊，他当妈妈嘛，他妈妈就是演好妈妈角色嘛，哈、哦、啊、对儿子照顾，从小这样培养培养，而且当律师，而且到外国去当厨师，然后呢，他认为妈妈当好嘛，所以他要求呢，儿子要当好儿子，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对，他妈妈当好是应该的，不能叫儿子应该当好儿子的角色，都没，刚才讲的不能介入别人要怎么做，你自己演好角色就要，别人怎么做是他的抉择，对吧？不能期待别人跟你一样把角色演好，不能期待别人，你管好自己就好咯，这个就是重点。我们常常来那我做得很好，别人应该跟我这样，这个就是错误的执着。人世间都是这样啊，你当好爸爸就希望儿子呢不孝顺，你就会怪儿子，儿子不听会怪儿子，对，就是要同等回馈嘛，至少同等回馈嘛，对。我想小时候听很多歌，那位苦唱，你给我少我不怪，你给别人多我哎我，你给别人多我吧，哎我嫉妒还怎么样？搞不好那个歌词太完整，小时候听的。给我少我不怪，你更多。
就少那么一点点。
对，少那么一点点。你给人给我少不怪，给人多我眼红啦。就是你管得好自己，可是你是这样，我做好这必须让别人也是同等对你的回报，这个就是错误的最大错误。啊，加多一点点哈。所以人生态度要自己管好角色，不要去管别人要怎么回。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别人对我怎么样是我的业果，我现在对别人怎么样是我的修行，要把它分开哦。可是我们把它混在一起咯，别人对我怎么样是我业果感得了嘛，可是我现在对别人是我自己要重因修行的，所以业果跟修行两个是不一样的。不然是业果，是的，金枪买卖之宝是业果啊。啊，有人假装肚子跟他跟佛陀怎么样，那诽谤他也是业果啊。所以不是佛就把所有业都看穿干净啊，没有啊，没有穿干净啊，就透过这样历世天心把业子消消消啊，不可能完全穿干净，因为太多的罪，无始来太罪太多，消不完了啦。但是隐业跟满业这个呢可以慢慢改变，因为佛陀说金枪满卖，可是呢阿难作说这么难吃，我说我如天竺妙供啊，虽然感的是金枪买卖的那个真善果不好，可是他领受等流很好啊，他感觉如天竺妙供啊，所以我们可以从领受等流去改变外境，而不是一定要外境要对我好啊。别人对你不好你也快乐，别人对你好你也快乐，那才是重点啊。所以掌握你的心，而不是考虑外境对我怎么样啊。所以佛陀世间就这样啊，他掌握他的心啊，常常在满足快乐的那个角色当中，别人对我好不好都是业果的呈现而已。对哦，所以你从那讲，改变心是重点，不是改变外境，改变自己的心是重点。没有，那是错误的说法，那是说我不被影响啊，他造的业以后会感得他不好的果，不是现在他谎回他不可能啊，那是错误的说法。他骂出去怎么悔回他自己？他不会啊，就是后来业果，因为他骂了以后人家骂他而已啊，业果就这样。但是我只要不管不理他啊、哦，没有被影响，我就嘛就没有第十层的执着，所以啊什么对心就不会有苦乐的。我们常常讲都传是错的，例如说我们讲阿罗汉呢，因为没有我执，所以呢他就不会感受苦果，这样对不对？哈，不对，在哪里？很多传是这样说， 阿罗汉心所有的执着都断除了，明无明都断除了，所以他不会感受苦果。像是说哈，我们把它分开了，他会感受恶果，会，但是有没有苦果？因为他没有执着心，就不会因为外境对他怎么感受苦，苦乐是分别知的，但身体会痛啦，所以会感受身体的痛，因为没有一生生，初地菩萨一生生连痛都没有，只有快乐。那阿罗汉没有一生生，他会感受恶果，那会身体的痛，人家打他会痛，但心里不会苦乐。不会，苦乐是执着心产生的，所以他不会有苦受，但是有痛受，痛跟苦要分开。可是很多传承啊，是居舍论还有极论把痛跟苦混在一起，因为他是认为五根支啊自证分就可以领受业果，就是用分别支跟分别支的苦跟那个叫生苦跟心苦啦，就是生没有苦哦，生只有痛没有苦哦。可是他把它混在一起了，痛是不是苦？痛是神经的问题啊，你生理神经的作用痛啊，苦是忧伤，那个苦是心啊，两个不一样哦。所以身体只有痛啊，所以痛跟苦可不可以分开？哦，你们知道吗？哈，痛跟苦分开。例如说你，走路不小心。撞到桌子啊，做个脚，我们常这样嘛，老人家常不平撞到的，脚会不会痛？或是撞到腰，腰 会痛？可是你想到刚好一个电话来，电话哈，你手机电话，然后你看到你的手机，你最这个最在乎的人打给你的，你不是很快乐？你期待他，叫做放下一个打给他，一个礼拜都没有回应了，忽然回应了，会很快乐。快乐的时候呢，那个痛还有没有？不见了啊，因为心源的那个手机的那个痛就暂时不见了啊。当你手机借完了，痛又出现了，对不对？因为神经的作用还在啊。所以心的痛苦乐是可以跟痛分开的啊。因为你看到手机，朋友跟你聊得很聊天的时候，你快乐啊，快乐当下是不是痛就不见了？当你痛那快乐的感觉消失了，痛又来了、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很多佛法呢讲不清楚，痛跟苦混在，就是痛跟苦不一样，痛苦乐是分别知的问题，痛是神经问题。但是你原在第六位知的时候，这个生理的问题就可以暂时压服，不会现起。所以有一个同学问我说，那个临终者怎么让他没有痛？我说缘的佛光，缘的他兴趣快乐的东西，他听不进去。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随时让他那个生病临终没有痛苦。我说第六是缘到快乐，他的身体的痛就不见了，所以他能够皈依，想到光明希望的那个佛菩萨，那个皈依他，那个痛就会压服啦。他听不进去，他要找到一个能够解决的东西。我告诉他这样暂不可能永远解决，因为你身体的痛是一定在发生感果了嘛。刚果了，你没有造新的业去对治它，你靠皈依可以暂时压服啊。这个角度怎么说？比如说我们临终有去度后世方便，有两个去世后世安的方便，有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平常业果，临终皈依。那为什么皈依能够得到后世安的方便，不会堕三恶去？是佛救度你吗？是佛会救度你吗？是佛救度你吗？还是你的心救度你？自己救自己哦，不是佛，不是外面佛。可是我们现在佛讲外面佛救度你，佛哪有那么多管闲事啊？哪有那么多事可以那么忙？因为你的心安住在归，有个依靠，有个避风港，你有感觉一种安全，希望光明喜乐出现。那个希望光明喜乐的时候呢，你就昂着未来那个好的东西往那发展，那个恶业就暂时不现起啊。因为那是我们为什么做善业会感得得到真善，真善给我们叫三善去，知道吗？因为你做善感觉一种光明喜乐啊，你人家没有回报你，就感觉我做件善事好像我一种高兴，我没有，我那里没有， 你说你对一个人好啊，这个那个孩子呢真的因为你的好有改善，是得到帮助，你不是很快乐，别人不需要回报哦，你当下就快乐了哦。所以快乐不需要业果来成就，是你分别心自己生出来的哦。所以归也是靠你自己分别心生出来的那种安全感、喜乐、光明，那个才让你不堕三恶趣，不是真的佛来救度你哦。对，内心的归，没错，不是佛来让你快乐，是你分别心让你自己快乐，懂没？不归是我要成佛，而且是因归求救，因为求救的时候你有感觉一种依靠，这个叫因归。果归是说我未来要成佛度众生，所以我要成佛，这个叫果归，自己修到成佛啊，靠外力来帮忙。可是外力真的帮忙你吗？不是，是你的心帮忙自己哦，不是外界真的帮忙你哦，自己的分别心帮忙自己的哦。那可以，可是重点是分别心那种感恩的心，就那是表层的，就表层的，他没有从很深，深层是那个归才深层的。是，可是没有，不是说代表根断啦，他这个暂时压糊啦，或是病减轻而已啦。例如说，你讲谢谢的时候，真诚的谢谢的时候啊，你心保持一种温暖。好，好，我想对不起，你反正我心安理得。可以从内心来说啦，当你讲对人家讲谢谢的时候，一种跟感恩的时候，心很温暖的，因为感受到别人你是感觉温暖的，是想谢谢。那对不起是的，因为你做错事，你会感觉这样讲对不起，你心安理得，没有愧疚。哦啊，这等等都是从你自己内心。那当你心温暖、没有愧疚的时候呢，你那个我们家的烦躁，那个我们的病都是从情绪来的啦。所以当你的情绪安定的时候呢，没安定的时候，而且温暖的时候呢，你的病就少很多了。哦，可是呢，那个如果你加上后面没有继续做，病又来了，所以那不是根断，不要证得空相，那我执无我才能够根断啊。但是有些业果果不是我执证的就能根断，看业力强大或是那个病症强弱。好，对不起，超过时间了。啊，我们回向，愿持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我们请起立。好，最后我们代表自己，也代表一切如母有情，以最恭敬、最虔诚、最感恩的心，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本尊、上师、护法、圣众、至诚礼谢，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谢谢阿弥陀佛。